我们知道在过去8个月我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呢，我们碰到了一些难处，在难处中神都帮助，所以当没水喝的时候，没肉吃的时候，神赐下那甘霖，赐下玛拿鹌鹑。当征战来的时候，神替我们打仗。那之后呢？之后怎么办呢？之后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要来与神同行。当我们回顾到之前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思想他的爱跟恩典，让我们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带着信心和盼望。今天我要讲的一部分，其实先回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常告诉我们，这个悲欢离合的人生舞台其实有太多太多的苦难。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宋朝有一个诗人或词人，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生其实有四个很开心的时候。第一个是久旱逢甘露，第二个是他乡遇故知，像我们在这里我们碰到 老朋友是从远方的家乡来的，哦，都是安徽的，哦，好多安徽人，很开心。我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台湾来的我也很开心。其实我们都有同理心。还有一个是洞房花烛夜，最后是金榜题名时。但是人生真的就只有那四个可喜悦的时刻，我们如何活在主里面，好像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满了喜乐，可以有平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来看婚姻。我想在座金榜题名的人太多了，但是婚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容易。有一半的人，有一些婚姻的认同是这样，中间是两个戒指，他们觉得这些是锁链，这些是约束，是捆绑，像牢房一样，是负担跟责任，是伪装，好像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征战，是爱情的坟墓。我在学生事工待了一段时间，常常带领一些低头苦读的学生，告诉他们人生其实还有很多大事要做。什么大事呢？婚姻大事。所以常常开了一些 seminar 是跟恋爱、婚姻、交友有关系的。但是我知道婚姻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在基督徒里面的比例有这种感受的，跟在社会上的人是一样的，比例都很高。另外一种感受呢，婚姻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誓言，是一种宣告，是一种终结的目的，是恋爱的成果，是一种遮盖，是一种保障，是一种港湾，也是一种约定。约定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见神跟人的约定是什么。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我们相信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都要归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赏赐我们。 有一个敞开的耳，聆听的心，愿意与你同行。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谈到神差遣摩西跟亚伦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应许这些百姓将来会在这个山上侍奉神。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三个月之后，来到了西乃山下，神要他们自洁三天。三天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来慢慢的看。神的小谕以色列民要告诉雅各家人，也就是跟我们这些基督徒说话，他将我们背在翅膀上，好像鹰一样，我们要带来归给主。我们是属于他的，今天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宝贝的，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十九章里面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要在万民中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子民，我们是属他的，因为全地都是他，一切都是他手所造，一切也都要归于他。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依靠仰望主，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神开始在这里跟他的百姓说话，而且神过去是借着他的仆人摩西亚伦跟百姓说话，这次不是，这次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在众百姓眼前显现。他在火中降于山顶上，有雷轰闪电和密语，而且有号角的声音甚大。我们很难去想象那样子的一个场景。我相信我们看过很多的，好像彼得传道讲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那神迹奇事背后的那一位真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讲到这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所以是神所说的，是来自于神的吩咐。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是神，他是耶和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列祖的神，所以他是信实的神。他做了什么？他领我们出苦难，拯救在万民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分别为圣。但这一切他所吩咐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记得这一句话，神的大使命的下半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让其他宗派的教会评论的，我们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我们也要虚心学习。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其他的神的责任，办牧师好，不然神说了很清楚， 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每一个门徒都有那样子的使命感，所以门徒才可以建造门徒，门徒再去建造更多的门徒。每一个真正的门徒都知道神吩咐了什么。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到底神到底吩咐了什么，这个是我比较容易记得。如果大家喜欢，因为中文的那个十诫很长，我老是记不得这是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通常到第四我就忘记了，然后再去看中文，但中文其实也很有帮助。第一诫是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不可拜偶像。为什么他的英文写 God first？ 在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的优先次序，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一位真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叫 coexist， 叫统一的统一教，殊途同归的一些思想在这社会上流传？神是祭血的神，所以我们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神的吩咐，因为神拯救了我。第二个提到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在这个非常喜欢流行的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的偶像，甚至电视节目很明显的一些 American Idols， 我不知道华语的节目里面有没有用这样子的字眼，但是这是一个很 popular 的节目，非常非常轰动的节目。但是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些十诫，我希望大家不要带着一个排斥的心态，我觉得很困难。有时候作为一个牧者也好，弟兄也好，我想有很多的指责难处从身旁的人而来，其实也都很难消化。太太说你今天帮我去这个没做好，同事说你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做。十诫不是一个法律规章，它本身其实只是十句话，是神吩咐的话，是希望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成为圣洁的话，是希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告诉人家我们在信的是什么，要遵守些什么。在历世历代的基督教会，十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门徒训练的根基也是在这十诫上。当然在新约里面，十诫可以被归纳成两个，爱主你的神跟爱人如己这两个总纲。但是当你只记得总纲忘了细节，你通常忘了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得安息，要来敬拜他。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这十诫如果可以记在你的心板上，不用再刻在石板上，因为那两块石板已经找不到了。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老是说你来就可以拿绿卡，就可以找到好的老婆，可以买到好房子，因为神并没有这样说， 没有这样吩咐。当然神爱我，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继承一切整个国度的产业。这个国度是有永恒价值的，但当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行呢？第二节说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我们常常有人会问说，那我信了主，我回国要去扫墓，我怎么办？神说不可跪拜，那我们就不要跪拜，我们就试着跟亲人稍微商量商量。但是如果真的万不得已非得站在旁边侍立，你可以告诉亲人说，我们思念我们的亲人，我们爱他，但是我现在信了主，我是被主的宝血买回来的，我是属于主的人。所以在这一些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在这里面，但实行起来其实不容易。我们如何不妄称神的名呢？在这个世界，你在上班的时候，很多人会妄称神的名，我们可能也会跟随，因为听多了习惯了，这个哦拉长一点就停住，不要再讲下去就可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感叹可以，你求主帮助，但是我们不需要跟着一般的人把神的名提出来念。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当我们感叹的时候，惊讶的时候，我们要纪念安息日。那有些人就说今天不是星期六，没错，犹太教的人是在星期六守安息日。十诫不是一个法律规条，它没有那个 law code 一个 number。 我在公司里面做 security， 需要跟政府的很多的法律规章需要配合，确定个人的健康的这些资讯不会被窃取。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要读一些法律规章，有很多的条文，很辛苦。神的吩咐不是，神的吩咐是像讲话一样，告诉我们在守安息的时候，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来敬拜神，你不能在后面做招待，不是这个，不是说你不可以医治人，而是你在一些拦阻你与神亲近的事情上面，你要把这些先放下来。当孝敬父母是一个华人文化里面 DNA， 是很简单的事情，却很难做。我们知道我们对长辈的敬重在礼仪上面，但是不是在心理里面也是这样？接着很多的下面的这另外五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听起来好像我们耳熟能详，觉得这些大概不会是我们。我想我们在世上其实有一个问题，喜欢东张西望，我喜欢看别人有什么，哇那个教会比较大，人好多，我告诉你人多不一定都是麦子，也有败子。所以我们不用羡慕别人，我 我们要往上看，仰望神，常常来依靠他，知道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怎么来经历主。我们把这十个诫命归类成前四条跟后六条。前四个诫命是与神如何来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要先从神自己本身来看，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至高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和谐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何来与神同行，我们必须先与神建立关系。但我们先知道是神主动的爱我们，他来拯救我们，是神将我们如鹰背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给主，所以我们愿意归向主。但是归向主与主同行要一生之久，不是只有人生那四个喜乐的时刻。一生之久是一个持守，所以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前面的四条诫命里面。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是在后面六条。你说这些小时候都听过了，我想和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路都有征战，因为这个世界谁在掌权？在空中掌权的，从圣经上来看是那么一直要到全地都属神，全地都是我们的神来做王的时候，在那日，圣经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在那日是一个很大的宴席。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是宴席哦，特别在诗篇二十三章，他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我已经大敌当前了，我应该要买那个 F-35， 还是我不知道那个叫歼什么，歼20还是我们要买飞机大炮，要搞核武，怎么样才可以征服全地？但是神的征战不需要，他是摆设大的宴席。那个宴席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为教会所摆设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婚宴，是为羔羊所设的婚宴。在那个宴席里面，所有属基督属神的都要与他一起成为神的心腹，与他连结。所以在那个日子里面，谁被邀请可以参与那个大的宴席是有福的。但是在那个日子之前，我们先要学习怎么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这图我在礼拜五放了一次，有些人可能看过。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弟兄姐妹还有团契的伙伴关系，是在家里面的关系，在神的家里面，你自己家也好，我们应该都有亲子关系，因为我们应该都有父母。有些人可能父母已经离去，有些人有家庭。夫妻的关系其实是在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紧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如何建立这个关系？神说不要贪恋， 弟兄姐妹的关系跟团契的伙伴关系，这些都是一个基础，我们才可以影响到更大的关系，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很小的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里面也许微不足道，但神要我们做什么？可以与他同行，可以与人和好。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律法师，所以他对神的律法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结果这个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建立与神的关系。第二个他说，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要守这十二条诫命，不要把那十条忘了。内中在马太福音一样，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你说十条很难记，我只记这两条当然也可以，但是常常我们只记这两条就忽略了很多的细节，很可惜。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记得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不会东张西望，我们常常可以仰望神，我们就没有那个贪恋的心。我想圣经的故事它的主轴我们上回谈过，我们人是需要拯救，神拯救我们，他建造他的国度，我们的主是那个国度的君王，我们一起是这个国度的百姓。在那日上帝之城，其实好像我们说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弟兄姐妹肢体一起组成的一个身体，不是这个建筑物。那个上帝之城也是由所有信靠主跟随主愿意遵守他话语的一个集合体。那个集合体是神的心腹，在那日要永永远远与他同行，因为与他连结了。基督是那元首，是那头，是那新郎，我们一起是那心腹，在羔羊的婚宴里面我们与他再一次的结合。所以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有份的。你说在永恒里面有份，我们信了就好了。登山宝训怎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接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放在心里面，刻在我们心板上。你用什么方式可以记比较好记？我刚 提了一个方式，用英文来记，因为字都很短，你也可以用中文来记，但你不要记整个整段经文，你可以记它的含义就好。你可以记它的含义，守安息日不是像犹太人在犹太教会里面守的那个安息日，不是那个日子，而是那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他里面得安息，是不是可以带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我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亲自说。这件事其实是让一些基督徒很难吞下去的话，但是我告诉大家，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守约的，他们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爱心。但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生命记第七章这么写，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这个信实的神是指什么意思？在这里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他会守约来爱我，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还是坚持做自己比较好，不管我是谁他就是爱我。但是我们通常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与主一起定死，与他一起复活，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新的，我们成为新造的。所以我们不要再坚持原来的自己，我们要有一点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很清楚的写，要爱他还要守他诫命。我们爱主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愿意守他诫命。申命记接着写说，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典章律例。我们接着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新约的时代，很多人喜欢把新约跟旧约分得非常非常清楚。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用永恒的爱爱我。在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神的爱没有改变。神所吩咐的话还是他所吩咐的。我们不用去守割礼守这些礼仪，但他所吩咐的话，在马太福音五章21-26节讲到动怒的问题。他说你动了怒气就是在杀人，讲到奸淫的问题，你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这比旧约还难呢。论到休妻，我们不可以贪心；论到启示，我们要诚实，不可以欺骗，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我把那个数字写上去，是那个十诫里面的第几诫。论仇敌，论邻舍，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不要带着报复的心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神的诫命。我们如何跟人可以相处的和谐？这些诫命如果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神的旨意跟人的回应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当我们一开始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愿意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就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的吩咐。你说这个我们听听就好，好像 我常常晚上回去的时候在祷告会玩，回家我要经过 Portland 的20号 Main Street， 有一次晚上很晚，那个地方左转到20号的时候有红绿灯，20号晚上其实没什么车，那有一次我就在那里等红灯，我后面那部车觉得这个灯好像坏了，我旁边还有一个右转道，那他也没打方向灯，他就转到右转道去了，然后他就右转，我想哦，他大概是没搞清楚，因为天黑嘛，他应该要右转的，所以他就转到右转道就会右转，但他右转的两秒钟之内他就 U-turn， 他 U-turn 这样不违法，因为 U-turn 嘛，对不对？那个我忘了那个中间是双黄线还是 dash line， 但他这一串动作就让我很惊讶，哇，居然可以这样做，这个灯好像参考的，我就觉得我在那里是不是很笨？我也等了蛮久，那我也知道有一些地方红绿灯好像你要压到哪一个地方那个有 sensor 才会 turn on 那个红绿灯的 signal。但是我相信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是这样，不是一个可以这么转两下就过去的事情。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认识主，我们蒙主的爱，我们在知识上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有感受的，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来爱主，回应神的爱，我们信靠顺服他的话，然后我们来这里敬拜他，我们侍奉他。敬拜其实是侍奉的极致，你在每一个地方愿意敬拜主，那都是一个侍奉。在主面前我们愿意传扬见证主的爱，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告诉其他的人，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要来敬拜主，我们不要有贪恋，我们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讲超过。你知道我有一部很好的车，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有一条狗，我有一个很安适的生活，这些不是不好，这些是我们的需要，但神爱每一个人的需要，赏赐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我们不需要去左看右看，我们要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有吃有喝，足够的衣服穿，我们要知足，因为我们都愿意与神同工，愿意尊主为大，归主为圣。好像我分享过一次，我们在神旨意的带领之下，我们有100%人的责任来回应神的旨意，才会造就100%永恒国度的完成。所以在羔羊的婚宴里面，基督要与教会联合，愿主成全，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无瑕无疵的献给主。在启示录的19章，羔羊的婚宴，我没有放，我念给大家听。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神在全地作王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神爱我，将他的恩典赐给我，教会也就是他的心腹，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集体自己预备好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神学，在相信与行为之间有一个很巧妙的平衡。我们说没有活出来这个生命，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在雅各书里面这么写，在启示录更写到，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新娘的婚纱，她是纯洁，她是成为圣洁的，是无瑕无疵的现在主面前。我们不用记太多，不用像犹太人记613条律法，我们就要记得这12条诫命。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要吩咐主所吩咐我们的话，不要只告诉人家这里可以拿绿卡，我孩子的孩子要生孩子，求主帮助，我想主会帮助，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神。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告诉人，在那日我要与神同在，我可以得到洁净，我不是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二人成为一体，在以弗所书写的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我们常常把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当作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教学式。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神在全地作王掌权，是一个大的婚宴，他不用核武，不用飞弹，他用爱。教会是神的心腹，教会会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好像婚纱一样，这是圣徒所行出来的义。所以我们继续看主必快来，在整本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章，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你，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那时候要穿细麻衣，是洁白的。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呢？生命树就是在伊甸园的那一刻，亚当夏娃没办法继续吃下去，因为他们犯了罪，死就成为罪的工匠。但是在那日，洁白的心腹在新天新地里面，可以再领生命河的水，吃生命树的果子，也能从门进城。我们来看城外有哪些人。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些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这些没有守实践，都在城门口，进不了城。这是圣经的话，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公义圣洁的神，我们感恩，因为你爱我。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主指示我们何为善，告诉我们 你要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主啊，你说只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吩咐，一生与你同行。我们为这一切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回应你的恩典，遵行你的吩咐，一生来信靠跟随你。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全教会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走在讨你喜悦的路上，在那日与你再一次的连结，讨你的喜悦，成为那无瑕无疵的心腹。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